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6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成功发送征稿后的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3日。有一年，明慧网中国大陆法会征稿时，我碰到这样一位同修。我告诉他，明慧网通知中国大陆法会开始征稿，我们可以开始写稿了。他说，过去想写证实大法的事都没写出来，有些失去信心了。我说，你写吧，你一个一个故事的写，一件一件事情的写。他犹豫了，我鼓励他，你能写的，我知道你有很多神奇的故事。他说，我写了给谁？我说，给我试试，看我能不能帮得上你。他说，好吧。就这样，同修开始写了。他用心一个故事一件事情的写，他用信纸写了十几张就给我。我一看，不知哪是前面的，哪是后面的，我就慢慢的理顺，连起来看，有的还是看不懂。我找到他问，你的哪件事哪件事能不能谈一下？他就说，那件事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是怎么回事。我就把他讲的记在脑子里，回家后我就赶紧把他说的记录下来，然后我又把他的文章一遍一遍的理顺，大概花了半个月才把他的文章完整的在电脑里打字出来，发到明慧网。第二天他到我家来，一进门就高兴地问，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把我的法会稿发到明慧网去了？我说，是的，把你的稿子发到明慧网，就到了半夜12点发正念的时间了，我就发正念了。我问，你怎么知道？他含着眼泪激动地说，师父看了我的稿子了。昨天晚上12点发完正念之后，我看见师父给我显现一幅图像，有一叠信纸摞起来了，然后就看见一床毯子，就有人帮我织，这边织到那边，那边织到这边，就这样织来织去的，最后毯子织成功了。我知道我写得很零散，是你帮我整理的。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我们都感谢师父吧。当然，同修说的话还有，我就不一一叙述了。眼下明慧网2025年的5·13征文活动所剩的时间很有限了。有同修说下次再写，就这样往下次推。有的说师父都知道，师父是都知道，那还得自己写呀，自己的事情自己写呀。有的同修三件事做得好，也找出很多理由，不想写，不会写，修得不好等等。这都是邪恶因素的干扰，我们一定清除干扰，克服困难。同修啊，机会不要一次一次的失去，要珍惜每次的机缘。我们修炼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来自大法的威德。写稿子不是证实自己，是证实伟大的师父，证实伟大的大法。明慧编辑部的通知，希望大法弟子多看几遍，有条件的同修互相帮助写一下，共同圆满完成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征稿活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他的一念是迫害烟消云散》，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4日。当看到同修处于磨难中时，作为大法弟子是处于自保当一个旁观者，还是放下自我正念制止行恶？心性境界不同的修炼人有不同的对待。如果处于自保当一个旁观者，那正中邪恶的下怀，邪恶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使正实法救度众生的环境变得复杂恶化。如果放下自我正念制止行恶，事情就会变得柳暗花明，峰回路转，邪恶的迫害就会烟消云散，同修走出了磨难，自己也在正法修炼中升华。我地区在帮助磨难中的同修方面，有做得好的事例，也有做得不好的事例。下面讲几个我地区同修的正面事例，以证实大法和师父的伟大。第一部分，为他的一念救了三位同修。大约在2000几年春季的一天，我第三位女同修骑着自行车到乡下去发资料讲真相，结果被一个不明真相的小伙子偷偷向派出所恶告了，警察开着警车就来了。当三位同修走到马路上准备离开村庄时，小伙子故意赶到马路上来问同修一些问题以拖延时间。当警车驶到离同修大约100米远时，同修发现了警车，三位女同修立即骑着自行车沿着很窄的水泥铺的乡村马路往回家的方向骑， AB 两位同修在前面， C 同修在后面，警车很快就从后面追上来了。 C 同修见情势危急，就故意骑到马路中间慢慢骑，挡住警车，马路窄，警车不能超车。 C 当时心里想的是让警车追不上同修，让 AB 同修快点跑掉，即使警察追上也只能追上自己一人。警车在 C 的后面频频按喇叭，想让 C 让个道， C 依然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当 AB 同修跑得不见踪影时，警车停下了，下来一个男警飞快跑向 C 听见后面的脚步声，知道警察追上来了，就加速往前骑。正当警察快追上 C 时，C 正好行驶到进入铁路涵洞的下坡路，自行车的车速更快了，把警察远远地甩在后面。当时铁路涵洞正在大修，涵洞最低处铁路正下方横着马路挖了一道约 1.5 米宽、3米长、 0.5 米深的水沟，沟里的水深约30厘米，沟的对面堆了一道约3米高的很陡的土堆。 C 当时心想，这水沟和土堆只有我能过去，警察过不去。 C 来不及脱鞋，径直推着自行车趟着水过了水沟。到了水沟对面， C 用手搬着约50斤重的自行车向土坡上爬。当 C 感到实在爬不动时，便出声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在师父的加持下， C 终于爬到土坡顶端，然后头也不回地推着自行车走下了土坡，顺着马路骑车顺利回家了。 C 回家后发现 AB 也安全回家了，幸亏有师父的保护，让警察无法过水沟来追 C， 否则是很容易追上的，因为 C 同修当时只想让 AB 同修快些跑掉。这为他的一念符合了真善忍法理，师父就把三位同修都救了，让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阴谋破产，让警察少造业。第二部分，正念使迫害烟消云散。2000几年的一天傍晚，我弟十多位女同修带着真相资料去给外地来打工的人讲真相，他们有几百人，都住在一栋大楼里。同修们进入大楼刚讲了不到10分钟，就被大楼负责安全的人发现了，他大喊大叫，其他人也跟着吼叫，同修们就开始往外撤退。但是撤到一楼大厅，十几个男人围住几个同修不让走，还威胁说要报警。这时其他同修还在从楼上下来，经过一楼大厅往楼外走，60多岁的女同修D从楼上下来，看到几个同修被围困，她停住脚步走上前，理直气壮地大声给围堵的人们讲真相劝善。她告诉这些人，法轮大法是佛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电视报纸上都是造谣污蔑法轮功的， 我们是来给你们送真相的，让你们得福的。我们都是好人，在做好事，没有做违法的事。围堵的人听完真相后都默默走开了，这几位同修的磨难化解了。这时大楼外门有十几个男人围住一位女同修，还威胁说要报警。在楼外发正念的男同修义走上前，用炸雷般的声音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一帮男人围着一个女人干什么？你们要耍流氓吗？我们可都是本地人，你们不怕我们本地人记住你们吗？那些人闻言立即散开了，女同修走脱了。两位同修无私为他的行为解体了邪恶。第三部分，众同修齐喊法轮大法好，解体邪恶。2012年7月的一天，我弟 FG 两位女同修因贴法轮功的真相粘贴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拘留所非法关押十天。邪恶企图在第十一天早上将 G 同修劫持到劳教所迫害。得知此消息后，当地50多位同修从早上3点多钟到早上7点多钟陆陆续续赶到拘留所的附近发正念。早上7点多钟，派出所的警车开入拘留所的院子里，准备将 G 同修劫持到劳教所。外面的同修都到拘留所的门口及铁栅栏的墙边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 F 同修的丈夫60多岁了，他躺在拘留所的大门口不让警车出来。上午8点钟左右，派出所警察将 G 同修从监室里拖到院子里，然后往警车上拖。几个警察拖了几次， G 始终不配合警察，挣扎着不上警车。外面的同修又喊不准迫害好人。警察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敢太放肆的行恶，只得任由 G 坐在地上立上发声念。这时外面的同修更大声音喊法轮大法好，清楚警察背后的邪恶，让他们放弃迫害 G。 G 坐在地上发正念约2个小时后，三个警察将 G 抬进监室。这时拘留所狱警对派出所警察说，没有本事就把人放了，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把拘留所的门都堵了。人家又不是坏人，关了就算了，怎么还要送劳教呢？派出所警察为了让 F 同修的丈夫离开大门口，将 F 同修释放了，但 F 同修的丈夫依然躺在大门口不走，说要释放了 G 同修再走。派出所警察没办法，只得打电话向公安局国保大队求助。国保大队的几个警察和十几个穿黑制服的男人坐车来了。国保警察进到院子里，然后给外面喊法轮大法好的同修拍照，想吓唬他们。有的同修拿出伞遮挡警察拍照，嘴里依旧喊法轮大法好。有的同修依然站在院子外面喊法轮大法好，无视警察拍照。也有的同修在发正念，十几个穿黑制服的男人站在法轮功学员身边没有动手。外面的同修喊法轮大法好2个多小时，最后喊得口干舌燥，声音嘶哑，还在坚持喊，邪恶终于解体了。当天上午10点多钟，警察不得不将 G 释放了。第四部分，整体齐心发正念，解体邪恶。2000几年秋季的一天，当地派出所的几个警察闯到我弟男同修 H 家，企图绑架他，遭到 H 及家人的抵制。我弟几个同修闻言赶到现场，当时 H 家门外聚集了几10个人。有气势汹汹的警察，有法轮功学员，有周围的邻居。现场同修和在家得知消息的同修都在发正念铲除邪恶。警察想冲进 H 家，但 H 的姨妹堵在大门口不让警察进屋。一个着便装、身体较肥胖、块头较大的男人，可能是地区来的警察，从他身后将他抱住往外拉。 H 的姨妹使劲挣扎。这时站在人群中的女同修 J 将自己手上的包裹交给身边的人，挺身跑过去，一边拉行恶的男子的手，一边理直气壮地大声责问他：你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要欺负一个女人呢？作恶男子回头看 J 时将手松开了， 恶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敢太放肆的作恶。 H 的姨妹在大门口堵了几分钟， H 在屋里的同修帮助下从后窗走脱了。整体正念正行，齐心发正念，结体邪恶，力量真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历经风雨二十载，小花依然绚丽绽放》，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9日。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邪恶集团开足马力的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血腥迫害和疯狂打压，在这20多年的恐怖高压下，大法弟子没有被邪恶所吓倒，没有被邪恶所屈服，反而在风风雨雨中锤炼着自己，走出了一条自己证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之路。下面我把20年来修炼的点滴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成立学法小组，共同精进提高。自从1999年7月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之后，大陆同修就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同修们集体学法可以相互促进，找到差距，共同提高，这也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我想在自己家成立学法小组，考虑到我家人口多，住房也不宽裕，怎么办？直到2003年春，在我家正式成立了学法小组，在师父的保护下平稳地坚持到了今天，除疫情封控期间。在这20年里，来学法的同修也不知换了几波，有的是在家附近找了学法点，有的是搬了新家去了别处，也有的是有别的情况不来了。考虑到大陆的现实情况和同修的安全，我没有召集更多人，只有3个、5个，最多时有6个人。到了约定的学法时间，我都是提前把门打开虚掩着，这样同修来了不用敲门，直接进来，人到齐了再锁上门，这样不打扰邻居，也少影响家人。为了安全起见，同修们来学法都不带手机，我们也从不唠常人的家长里短，营造一个纯净安全的学法环境，达到修炼提高的目的。同修们学法前都是先发正念再学法，然后交流切磋，同修之间也有相互磨练需要提高心性的时候。有位同修小时候家里穷，姊妹又多，一天学没上过，学法时经常读错字，给他纠正过来，下次还错，这期间也暴露出我的急躁心、埋怨心、看不起别人的心。当我意识到这些心不是真我，而是假我，这些心都是要在修炼中修掉的，我心里一下敞亮了，看同修也顺眼了。其实同修也不容易，从一个字不认识到能读转法轮，其中要付出多少努力，我应该鼓励同修，而不是指责埋怨。二、拿起鼠标学电脑，建立资料点。随着政法形势的突飞猛进，走出来发资料讲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因为当初会电脑和打印技术的同修少，同修们手中的真相资料来源都依靠大资料点供应。明慧网上倡导大陆资料点要遍地开花，这样一是可以减轻大资料点同修的负担，二是考虑大陆的环境，家庭资料点更安全些。我心里琢磨了好长时间，2004年5月决定学电脑、上明慧、自己打印资料， 供身边的同修。当时身边有位技术同修，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决定时，同修很高兴。于是同修帮我购置了电脑和打印设备。当我看到眼前这些崭新而又陌生的设备时，我犯难了。说学谈何容易？我心里给自己鼓劲，没问题，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只上过几年的小学。2004年那时，我已是50多岁的人了。小时候学的汉语拼音早都忘光了，电脑键盘上的字母更是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当我第一次拿起鼠标时，就像刚进校门的小学生第一次拿起笔学写字一样生疏。同修耐心地一遍遍地教，我一遍遍地学。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学会了上明慧网、下载、打印等技术。明慧同修提供的真相资料越来越精美，品种越来越多，给我们大陆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提供了很大方便。随后我又学会了刻录光盘、打印真相粘贴、做护身符、做真相台历、真相车挂等。同修们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我周边老年同修多，大都没什么文化。后来我又学会了给退党网站上传三退名单，下载明慧广播给文化水平低的同修提供方便。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救人中相互配合，共同提高，共同做好三件事。做资料时，我尽量做到精美完美，让看到真相资料的众生有醒悟的感觉，达到更好的救人效果。我爱惜珍惜电脑和打印设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电脑除了更新系统外没出过任何故障，跟我平稳地走过了20年，这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和鼓励。三，师父帮我化解了磨难，使我走过了生死关。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也经历了几次大的磨难，都是师父帮我化解了。仅举一例，由于同修们需要的真相资料越来越多，需要做的资料数量也在增加。一段时间内，我生出了干事心，整天忙于做事，在修炼上懈怠了，造成学法不入心，学法不得法，发正念时心不静，达不到除恶的效果，被邪恶钻了空子。2013年5月，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一天下来疲惫不堪，浑身没劲，走路心慌，气短，感觉胸部胀得满满的，走路走不了100米就得歇一歇，回家上楼上一层就得缓一缓，心跳快的像要从体内蹦出来一样，晚上也休息不好，常常被憋醒，持续一个来月也没好转。我意识到自己在修炼上出问题了，该好好调整一下自己了，把做事先缓缓，多学学法，加强发正念，绝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有一天我正在发正念，突然从胸部到头顶像充足了气的气球一样鼓鼓的，胀胀的，胀到了极点，非常难受，马上就要爆炸似的。我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我有漏在大法中归正，其他的安排都不要也不承认。当时感觉生命到了终点，心想我不能走，还有那么多众生需要我去救，同时在心里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当我喊出第一句师父救我，第二遍师父救我的师还没喊出的时候，那种从胸到头爆炸似的感觉瞬间消失了，感到那个鼓鼓的东西被瞬间抽走了。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此时感恩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经历了这场生死的磨难，我惊醒了，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师父在多次讲法中也都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自己就没认识到师父讲这句话的含义。此时才知道学好法是多么的重要， 学好法才是修好自己的根本保证。从那以后，我要求自己学法时要静心入心。从2016年我坚持背法一直到今天。走过这风风雨雨的20多年，对师父的洪恩我无以言表，无法报答。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使我一个业力满身的常人成为一位正法时期的大法徒，弟子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能否清除干扰就看大法弟子正念强不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福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4日。我80多岁了，2021年5月左右，我感到腰部跨步走路时不对劲，有点疼痛不能走，整个身体有点酸软，脚有时抽筋，但不是特别严重，我没有动心，一边走一边念着，没事，是假象，是干扰，不是病，是师父在给弟子净化身体，清除业力，提高层次，是好事呢。同时念着，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怕，谁也不配干扰，谁迫害谁有罪。回家后，我就静心学法练功，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干扰迫害，一切假象我都不承认，就坚定的信师信法，不到半天一切症状都消失了，哪也不疼痛了，不舒服的地方也消失了，是慈悲的师父把弟子身上的败坏物质给拿掉了。2022年3月份左右，我在家学法盘腿打坐时，感到臀部坐得不稳，身体向右偏，左腿又直又硬又高，于是我就用手去摸，发现左边臀部有一个大包，大约有鸡蛋大，仔细一摸外边是皮，里边是一个大骨头，邦邦硬，但不怎么疼痛也不痒，只是有点不舒服，木木的，心想这不是病，针灸的人没有病，于是我对这个大包说，不管你是啥，我都不要你，你不能在我这儿待，这不是你待的地方，我的一切都由我的师父安排，只走我师父安排的路，其他任何生命物质因素都不配干扰。同时我又和这个大包讲真相，你也是一个生命，不管你与我是什么缘分，宇宙在正法，希望你能同化宇宙大法，真善人，能有一个好的未来，希望你有一个正确的选择。随后我什么也不想，没有把它当回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生活上除了臀部有一个硬骨头外，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一切照常做，三件事也照常做，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早上出去做正实法救众生的事，下午在家学法，晚上练功发正念。后来我妹妹知道了，非要我跟他一起去检查，我说你不用担心，我是修炼人，这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没事，过几天就好了。不管他怎么说怎么劝，我都不动心，告诉他医院坚决不去，我就坚决信师信法，我的一切都交给师父。他知道大法好就不说了，我每天加长时间学法，多学法，练功时心想直腰挺胸抬头坐正，发现腿不那么硬了，我想摸摸那包，这个包变小了，骨头而且向上移动，我悟到 这是师父在帮我呢，谢谢师父。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对师父说，师父呀，我太不争气了，悟性太差了，让师父操心了。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到很多人心，如不让人说的心、争斗心、妒忌心、名利情、色欲心、显示心、怨恨心、安逸心、执着自我的心、不修口，还有党文化的残余、现代观念和行为等等。这些人心的根子就是私，都不是真我，全部都是旧势力强加的，我不承认他，也不要他，请师父加持弟子把这些人心执着彻底清除。大约三月末四月头，无论是学法还是练功，都感到腿上有东西在爬，有时有冷风吹，腰上臀部经常出现痒麻，还出一些小红色颗粒，我就摸摸它，没几天就消失了，腰能站直了。我又去摸，发现包没有了，臀部平了，于是我想，这骨头到哪去了？我从身体头部摸到脚下，结果在腰下部和臀部有尾椎骨了，以前腰椎盘脱落，没有了尾椎骨。我高兴地给师父磕头，是伟大慈悲的师尊给弟子把尾椎骨归正了，这大法太神奇了，真是妙不可言。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